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来唱一首歌，我们两个星期前学的啊，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啊，这首诗歌啊，我们一起来。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已经不能再空等，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我们最近几个星期呢，都在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你读到马可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开始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在这当中呢，穿插了很多人的软弱。人的软弱，我们读到这些门徒们的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惭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安慰。为什么？他也跟我差不多啊，我也跟他差不多啊，神还是有恩典啊，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结论。那十四章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了。你仔细看的话，从十一章开始，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就发现圣殿是个买卖的地方。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就发现圣殿里面的人并不把自己的权柄交在神的手中。耶稣就用无花果的一个做例子，无花果不结果子，无花果不结果子。所以你会发现到十四章的时候里头的在这个圣殿里头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带出来的人，一个一个是软弱跌倒，出卖耶稣，要杀害耶稣。唯有一个女子，她能够将那玉瓶打破，交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她能？耶稣说：“为什么她可以？因为她知道耶稣要死，耶稣安葬的死，只有她知道。”耶稣在前面要走的道路，为我们罪人而死。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基督，把门徒世上啊逃离的那一个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是个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的人。他们的软弱不是普通的软弱，他们的软弱不应该是基督徒的软弱。因为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等一下还会多讲这一点啊。当你来看到十四章的时候，千万不要把错误的榜样或者例子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来唱，我们一共有三节我们三节都一起来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认识神的人，知道耶稣基督大爱的人，我们的心应该是不愿再虚度此生，乃是凡事要合神心意。来，我不 在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如今不能再空等，何生心意，何生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我怎能再辜负主恩，在虚空中徒奔，金银宝石的功臣，终要靠主恩做成。何生心意，何生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第三节，靠恩我今献上一生，为主分别为圣，只求爱主更真诚，与人同得主救恩。何生心意，何生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面前，开我们的心，让我明白，让我们明白你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救恩。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救赎当中，我们爱主更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家还是要用圣经，等一下我们会用圣经，看一些经文，我打一些经文在上面呢，是因为有一些经文我今天会用比较多的经文，我的 slide 都不是 professional 的 slides，都是放一些经文让大家少放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会放不少的经文，大家还是打开圣经，先打开到马可福音14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当你用那个按着次序，原文的次序的话是这样子的，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复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马可福音按着这基督跟神的儿子，这个把整本福音书分成两个大段，到后面的时候 神的儿子这个人啊，认识到神的儿子，特别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出现在哪里？在第十四章，请大家打开第十四章。第六十一节，一起来念。耶稣却不言一句话，大祭司，你是大的啊！大祭司是要杀耶稣的人，但是他在那里在审判耶稣的时候，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一讲就抓住了众心，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啊。犹太人不一定要讲神啊，他绝对不称呼神的名字，有时候他会用当称颂者来代表神。你是那神的儿子啊，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啊，这是一个问号。但是祭司已经抓到一个重心，耶稣在表达的重点，他第一句话要审问耶稣的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祭司长、大祭司、法利赛人他们不是很笨，他们早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们早就清楚耶稣在宣称的是什么，耶稣在宣称的是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发现到在这里开始出现了第十四章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更肯定的一个宣言，这真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我们是从53节念到65节，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来念53到65，来，他们，约的永远。那我们上一个星期读到的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然后就有一批的罗马兵丁把他抓了，抓了之后他们第一个时间带来的是大祭司那里啊，在他的院子。那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已经是黑夜了，他当罗马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这大概是半夜的时候啊，等鸡叫的时候就是天快要亮的时候啊。那有些的鸡是晚上叫，有些白天叫，这是早上的叫的鸡啊。所以你就讲着连夜，连夜啊，耶稣被审啊，他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刚开始大祭司就审问他，他们就开始做见证，用假见证，但是他们用的假见证还互相不合， 不相合，中文这里说啊，所以他们还是试着要用最公平的这个公正的方式来审耶稣，但是他们其实都知道，他们一早就要害死耶稣。从第前面啊，第二章就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思索要怎么要抓耶稣的把柄，要害死他。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二章的时候都在讲，十四章前面都已经开始讲了，他们要想办法抓耶稣，然后才有这个犹大来，跟这个祭司长啊做这个交易啊，出卖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抓到的时候，他们在找把柄。所以你想象，他们已经在那边看了耶稣看了好几年了，他们想要帮找把柄找了好几年了，最后的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还想尽办法抓耶稣，到最后抓到的时刻，他们还找不到，而他们做的见证是假的。在这里呢，有几个讽刺的地方，我要大家来思考的。我特别要讲到三个。第一个，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所造的殿，三日内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这是在哪里？这是在第58节。57节说，有好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要告耶稣，说我们听见他说，他们说耶稣说这句话，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样子做见证，也各不相合。这句话挺讽刺的。为什么叫讽刺呢？首先这一句话先说清楚啊，不是耶稣说的啊。耶稣说的话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这是耶稣讲的。请问耶稣没说什么？他没说人所所造的，然后我要造一个不是人所所造的。他还有什么他没说？他没说我要拆毁啊，他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是不是？严格来说，他们的见证是错误的，是假的，是伪造的。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呢？讽刺的地方就是这正是耶稣要做的。这正是耶稣要做的。我要解释一下啊。从第十一章开始，你还记不记得？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进圣殿里面看，是不是？然后第十五节，耶稣再一次进到圣殿里头，发现有买卖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到了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耶稣又再一次进圣殿里头，在那个时候他跟圣殿的领袖们在讨论，然后他就发现领袖们的这个问题。还记得这段故事吗？哈，中间呢穿插了什么呢？中间穿插了耶稣咒诅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找不到，树上找不到果子，十一章十二到二十四节。然后又穿插了门徒经过这个圣殿的时候，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发现果树枯萎了。所以门徒说：“哎，你昨天讲的那一个树枯干了。”然后最后又穿插了什么？穿插在第十三章，耶稣告诉门徒说，这殿将来要被毁，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严格来说，耶稣有讲到圣殿要被毁，严格来说，耶稣借着无花果树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举动 来指责耶路撒冷的问题，而耶路撒冷被咒诅，将来要被毁。在第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当耶稣在进到店里头，发现有人在那里买卖的时候，他很生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这店什么？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你们倒使它成为了什么？贼窝。”我的殿应该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可是今天不是，你们已经把它变成贼窝了。然后下一段呢，耶稣跟门徒在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发现无花果树枯干了，枯干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讲什么？如何祷告。这个祷告地点不在耶路撒冷了，这个祷告乃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祷告。经文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整本圣经来看的话，耶稣在讲的这个祷告就不是在耶路撒冷的祷告了。耶路撒冷要被毁，地上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地上的圣殿要被毁，而耶稣要借着他自己的身体另立一个非人手所造的殿。所以讽刺的地方是，这些人做假见证，告耶稣讲一些耶稣没讲过的话，而他们讲的这些话也正是耶稣所要做的。耶稣说你们毁，把这殿毁了，耶稣说将来神要把这殿毁了，他自己也是神了，也就是他毁了这殿了。所以这是一个讽刺的地方。当他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这个我们上次也谈到你在第十一章二十七节祭司长开始来审问耶稣跟耶稣在谈这个权柄的问题，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然后耶稣就反问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在哪里从哪里来，然后你发现是祭司长祭司文士不愿意承认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不承认神的权柄。因为他在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法利赛人并不承认神的拥有权法利赛人拿了这个一块罗马的这个钱币给耶稣看，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他们问耶稣要不要纳税，然后耶稣拿了一个钱币，请他们拿了一个钱币说这是谁，这是凯撒的，凯撒的物要归给凯撒，然后他讲的什么？神的物要归给神。而在法利赛人在跟耶稣谈纳税的事情之前，耶稣刚讲完了一个比喻，讲到园主的比喻，园主把他的葡萄园给了这个看顾园这个葡萄园的人，等到了时候他要来收果子的时候，这些人呢不承认，也不愿意交，甚至说我要把这个主人的儿子给杀了，这样子园葡萄园就属于我们的了。刚讲完这一个讲到这些人是要把神的东西当占为己有的时候，耶稣就提醒借着一个钱币说神的物当归给神。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不承认神的拥有权。到了第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的时候，撒都该人在跟耶稣谈的时候，他们并不承认将来的那个国度，他说没有复活，没有复活。但你就发现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进圣殿的时候，他来看我们回到这里他来看，他不但是看，他还看到这耶路撒冷买卖的问题。他不但是看到耶路撒冷买卖的问题，他还看到耶路撒冷里头的这些领袖们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地上圣殿信仰的一个问题。在地上这个圣殿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头，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不结果子的，一个不承认神的权柄的人，一个不承认神拥有权的人啊，这个人啊，一个不为将来国度而活的人。这些人是谁呀？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基督徒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就是类似这个问题，我们不承认神的权柄，我们不承认神拥有我们的一切，我们摆不上，我们不能奉献一切，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是神的，我们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是那地上圣殿的一个信仰的生活。这是耶稣来要摧毁的一个信仰，他要拆毁这地上的殿。他说什么？他在第十二章的十三章的第二节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基督来是要造另外再建一个非人手所造的殿，就他自己。因为前面的那个殿不结果子，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就会结果子。你记得吗？你读圣经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什么？在我里面的必结果子，藏在我里面的必结果子。结果子的问题不是我们努力不努力的问题，结果子的问题是我们这棵树，我们栽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扎在哪里。虽然我们今天也听了这些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跟着祭司、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没两样，我们仍然不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我们仍然不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是神所拥有的，我们也不为将来国度而活。所以呢，有人在查经的时候就问啊，耶稣面对这些的控告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话？几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以赛亚书很多人都提到啊，五十三章七节那里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是这样不开口。这是应验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说，他被拉到这个宰杀之地的时候，他不开口，讲到他的一个卑微。第二个原因是耶稣不说话，他不说话也正显出这个公会里头的这个矛盾，是不是？在审问一个人的时候，这个被告的人一句话都不讲啊，他们就发现他们自己在讲话的时候，自己的话都不合。不一致啊，不相合，这显出人的一个罪人的一个矛盾。第三，他们做的假见证，其实讲的也没错，只是不是耶稣讲的，但是是神要做的，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们讲的不是，是不对？他们是做假见证，因为他们没有听过耶稣这么说。但是他们讲的也不是错的，也是真实我们的神要做的事。所以一个讽刺就是人在愚昧当中、虚假当中却说了一句神要做的事。功劳不在这些愚昧的人身上，功劳是在这个神，有智慧的神用人的口来带出一个他要做的一个作为。 这是第一个讽刺。第二个讽刺是什么？第二个讽刺是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这个见证彼此不相合的时候，祭司长啊，大祭司就起来了啊，大祭司起来就说，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些人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也不讲啊，不讲的时候啊，大祭司把答案自己也说了啊，他当然自己不信啊，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话，这是第一次从人的口中说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虽然是一个怀疑的一个语气。在第三章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说，你是神的儿子。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那个叫群的那个乌鬼啊，就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呢？你发现乌鬼都知道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天父啊也在两次啊，两个关键的时刻，一个是在受耶稣受洗的时候，在那里从天上传来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啊。第二次在第九章，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云彩当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但是人呢，人还没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在第八章说，你是基督啊，在另外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说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在其他的书信啊，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说彼得认出来了啊，但是马可福音是第一次啊，他记载的当中第一次把人把耶稣啊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举出来，而且是大祭司说的。大祭司说什么？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然后到了第十五章三十九节的时候，百夫长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发现这个祭司啊，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群不晓得的人，他们也不是一群愚昧的人，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章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十一节，我们从第六十一念到第六十二，来。然后耶稣就回答什么？我是啊，你查考圣经的话啊，你就晓得我是这一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名啊，这个语气啊。当然，平常人也会说我是啊，你是不是某某人？他是说我是啊，那这样子是可以回答的，不一定说他就是神。但是在这里呢，却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中文翻译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原文就是神对摩西说，我是，我就是那一个，我是。而耶稣也同样的在这里说，当这祭司长问说，你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怎么说？我是。接着他又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这是在但以理书 第七章那里所说的。我们来念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13到14节，来。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啊，耶稣在这里基本上说，我就是那一位你们所认识的，啊，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要从天上驾着云来的人子，而且这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啊，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耶稣在这里宣称的时候，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我们何需要再做，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我们已经，你们已经听见他所说的简短的话。讽刺的是什么？讽刺的是最后他们没有什么证据，他们钉死耶稣是因为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祭司长、大祭司认识得清清楚楚，我们的主是那一位有权柄、有荣耀、有国度的一位主，却在人的国度面前被审、被害。第三个讽刺的地方，在第14章的63节，我们一起来念，在65。我忘记他拳头打。就有人吐碎沫在他脸上，又蒙了他的头，把耶稣整个头蒙起来了，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这句话也还挺讽刺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就把耶稣的头蒙起来之后打他，其实就是说，你告诉我是谁打的，你能不能说预言啊？当他们这么一说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晓得他们这样子的取笑耶稣正是什么，正是应验了耶稣的应允。耶稣在第10章33节，我们翻到这个前面，这时候需要你们翻了，第10章的33节。一起来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戏弄他，吐水，当他们在那里戏弄他的时候，打他的时候，在那里说，你说预言吧，讽刺的是他正应验了耶稣之前所说的预言。他们认为说，耶稣你那么有本事，你告诉我谁打你的。耶稣早就在他们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讲了清清楚楚的，谁要陷害他，谁要杀他，接着他要被祭司长跟文士交给外邦人，也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到了第15章，下一次过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祭司长跟长老文士就把他耶稣交给了比拉多，外邦人，最后要戏弄他，要鞭打他，要杀害他，过3天他复活。当他们在那里取笑耶稣说，你说预言吧，其实耶稣的预言早就已经说了，已经开始应验了。前面耶稣还说，这个有人击打牧羊人，羊就失散，是不是？门徒之后，这个耶稣被抓的时候就四处奔跑了， 耶稣的预言早就在应验当中。在14章的前面啊，耶稣已经说了鸡叫两遍以先，彼得要三次不认我。而等一下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也彼得很快也就在鸡叫两遍以先要三次不认耶稣。所以他那人在那里取笑耶稣说，你说预言吧，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必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昨天团契里头有说，哎，这些指的是祭司啊，祭司会看到耶稣坐在全能者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吗？有没有？在启示录1章7节那里说，看哪，他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这里说连刺他的人，虽然已经死了，也必看见耶稣基督降临。耶稣被蒙面，他却看得一清二楚。这些人蒙住耶稣面的人，表面上看得一清二楚，却在他们对主的憎恨里头是眼瞎的，是眼瞎的。这里有两个指控，第一个是什么？14章58节，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所造的殿啊，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要另盖一个啊。第一个是圣殿，有关圣殿的这个控告。第二个是什么？耶稣宣称是神的儿子啊，这是在第61节。你发现这两个控告呢，接着重复的出现。我们来看第15章的29节。我们一起来念，从那里经过的人，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发现这是第一个控告啊，呼应了前面说啊，他说过啊，那他要拆毁圣殿三日要建起来，在第15章的29节又出现了。你表示这些重复出现了，表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在11章到15章整段里头，耶稣就在宣告人手所造的殿这样的一个信仰是没有结果的，他要把它拆了，另盖一个新的，非人手所造的，就是他自己，基督的身体，教会。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念啊，往下念第31节，来，31章32，来。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你看到两个指控重复出现吗？啊，前面在这祭司长的这个院子里头说，他说他要拆毁圣殿，然后他又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在这里呢，他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经过的人就讥笑他啊，这个要拆毁圣殿的，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救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然后祭司长又取笑他，那称为自己是那自称自己是基督的啊，可以救自己吧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耶稣有没有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证明他就是那拆毁圣殿、那 基督？没有。而正是因为他留在十字架上，而证实了他是那拆毁地上圣殿的，他是那一个基督。你说怎么知道？你再往下看，这两个主题又出现了。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来看第38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倒，对面站着的百夫长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两个的主题又出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而地上人手所造的殿不再有它的必要性存在。而站在对面的百夫长立即就认出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人控告耶稣，说他拆毁，他说他要拆毁圣殿，说他是神的儿子，就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人就取笑耶稣说：“如果你真的可以拆毁圣殿，如果你真的是基督，你就下来吧。”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就真的是拆毁了地上的圣殿，证实了他是神的儿子。被审问完之后，后面就来了，就是在祭司的院子里头被审问了之后，后面就来了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第一次在第68节，当女子使女认出他的时候，彼得却不承认。彼得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看到这句话很好笑，因为彼得已经不明白耶稣讲的话很久了，到今天还是不明白，所以他用自己的话讲出他自己的愚昧，就连耶稣也不认了。然后第二次呢，耶稣不承认的时候，在七十节，彼得又不承认。可是过不多久，又有人说：“你实在是他们一党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可能是他的穿着，也可能是什么？耶稣讲的，我不知道，我不承认，我也不明白你讲的是什么的时候，他的语气像个加利利人啊。所以71节，彼得就越发起誓啊，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不认得，就是 deny。 彼得三次不认主， deny。 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杀的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耶稣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啊？”你们读英文的圣经，舍己叫什么 ？Deny himself， 同一个字。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就当舍己。耶稣彼得没有办法跟从耶稣， 特别是耶稣讲到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不要啊，不要啊，不要上啊。耶稣说什么？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耶稣马上说，若你真的能够跟随我，他需要的是什么？ You deny yourself。 但是彼得却 deny 谁呀？耶稣，要成就自己。门徒的道路不是 deny Jesus， 是 deny ourselves。 然后他就说，那一些要救自己的，不愿意舍己的人，不愿意 deny himself 的，就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什么？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时罪恶的时代里，若把我和我的道当着可耻的，这是谁呀？这是彼得。人只在他父荣耀里，在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着可耻的。这不是得奖赏不得奖赏的问题，这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地上圣殿的这种的信仰是人靠着自己，你也可以说靠着律法，或者靠着行为，人靠着自己的行为，行善的行为。耶稣来是要把这信仰给摧毁，因为这个信仰带不出任何的结果。换句话，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很像否认耶稣的彼得，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很像这些门徒，不结果子的门徒，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力量，原因在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底扎根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耶稣为我们而死？在十四章里头，只有一位认识到耶稣的死对他的价值，就是那女子把玉瓶打破了浇在耶稣的身上。只有那一位耶稣说，你们的凡你们去传福音的各所到的地方，都要讲说这女子所做的事。因为只有那样的一个信仰是不扎根在人手所造的人为的一个信仰，乃是来自神生命的这个信仰。所以不要把彼得三次不认主当成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得安慰的榜样，那是一个靠着人行为不扎根在十字架大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 deny 不 deny 啊，不舍己的一个人生。如果彼得是我们的榜样的话啊，我们回到十四章，他的榜样应该是在七十二节这里。十四章七十二节，立时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你看一些的英文的翻译版，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啊，它是什么？ Peter broke down， 彼得崩溃。当他想到耶稣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就崩溃，就哭了。那是什么意思？他对他否认耶稣这件事情，整个人崩溃了。他不是那一种说 反正人都是软弱的，神大有恩典，他是崩溃而哭。但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像个彼得一样啊，事事都否认主的权柄、主的拥有权啊的时候，我们是在圣经里面找安慰呢，还是我们真的是崩溃了而在主里面哭的？我们真正属神的人，我们对罪我们应该是厌恶的，我们应该是痛哭的，我们认识到自己那么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崩溃的，来到神面前求主来救我们，而不是说没关系。大部分人都这样子，而没关系，彼得也这么样子。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呢？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了解说是我们的罪让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耶稣之所以要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罪的可恶。我们罪的可恶是应该让我们厌恶自己的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加了英文字啊，不是原文的意思，但是是同样的含义，不再为自己活 deny ourselves，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Do not deny our Lord， 不要否定了我们的主。这是讲到说，我们既然知道神基督的爱是为我们死的，他的死是叫我们活着的人，所以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了之后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而是讲到他的死的本身。当我们认识到他为我死，我要信靠他的那一个时刻，他的死是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那这里并没有一个另外一种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为我而死，那有先有一段是为自己而活，然后再有一段之后才为不再为自己而活，没有这一段的。为自己而活的那些都是那些灭亡的人，不信靠神的人。保罗在指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们的行为像世人一样，意思是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不是有两个阶段的，从一信主的那一刻就应该要为主而活的，为自己而活的是还不信的时候。当我们信，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不了解，我们对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福音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保罗说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生活，那是世人灭亡人的生活。我们只是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信了耶稣，然后却活着像个世人还没得救的人的这叫什么？这两个东西是不能拼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就把它硬凑在一起。难怪我们基督徒过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把两个不相符合的拼图呢，我们把它硬凑在一起。我们为自己而活，然后我们又想要爱主，脚踏两只船。耶稣说爱马门又爱神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只能中一个轻一个，最后我们中的就是那马门，最后我们中的就是自己。然后周五来周六来查经的时候又自责，所以基督徒很难做，因为我们为自己而活，然后周末又骂自己，然后下一周又继续为自己而活。我们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像彼得那样子的。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喜欢讲神大有恩典。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这是什么？这是舍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主。我们不为基督而活的人，我们是每一天活在否认我们的主的生活里头。加拉太书，我们最后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这经文很多啊。那大家翻到哪里？找得到加拉太书吗？在哥林多前后书后面，找得到哥林多前后书吗？啊，比较大本，比较容易找啊。那你稍微往后翻，翻到罗马书之后就是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就是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之后不要翻得太快，因为很快就翻过去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而行就是 do not deny the Lord， 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是 deny yourself。 第十九节，情欲的是显而可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等等啊。然后跳到后面的二十一节的后面，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他在这里并不是说行这些事的人是还不长大不成熟的基督徒，他是说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这是一个不承受神国的一个人生。为什么基督徒要过一个那么荒谬的一个生活，去过一个不舍己的一个人生，总是放纵自己的情欲？你难道不知道这些情欲放纵的这种的生活的姿态是一个不承受神国的人生吗？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一个不 do not deny the Lord 的一个人生，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人生，我们为主而活。二十四节，来，凡属基督也，这讲得够清楚吗？凡属，你注意哈，经文讲得很清楚，凡属基督耶稣的人，他不是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够成熟之后就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说凡属基督的人就是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舍己跟得救是同一件事情。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舍己，我们是需要圣灵的重生。所以办法是什么？来到主面前求主赦免我们，拯救我们，不要再活在谎言之中，认为说基督徒可以活在不舍己的人生的道路上。不要给自己做一个谎言，说彼得三次不认主，而那是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彼得三次不认主乃是显示了地上人为的这一个圣殿不结果子的图案，而不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基督徒会不会有软弱？有的，圣经也讲基督徒会有软弱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软弱， 彼得以后有没有软弱？有。加拉太书讲了第二章，彼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有犹太人来了，他赶快退了啊，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跟外邦不洁净的人啊吃饭。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的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是说我这样子的软弱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让你过的基督徒生活是过得很辛苦的。圣经的教导很真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信了耶稣，听了三个星期的讲道之后，保罗就说，你们的榜样，你们的信心是众人的榜样，你们的爱心是众人的榜样，你们的盼望是众人的榜样，你们甚至为这个信仰而受迫害也都是众人的榜样。只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圣灵可以在一个刚信主的人心中带来了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成长，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我们仍然可以在软弱中继续生活，至少彼得发现他三次否认主之后，他就崩溃了，他就哭了。我们一直过着一个不认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人生里头，我们过得怎么样呢？心中有没有崩溃？有没有向神哀哭，向神祈求，求主来救我们呢？求主来带领。我们时间过了，我们还是要把它唱一遍啊！一起起立啊！我们就唱第一节。我不愿再虚度此生，毕生一事无成，多少机会已流逝，已经不能再空等，何生心意，何生心意，这是我心所求，愿主坚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关照我们，让我们不再过这一个否定你的人生。主啊，让我们能够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靠人不行，靠人为地上的圣殿，我们是一个不结果的人生。帮助我们明白主你的爱，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一个大爱，好让我们能够信靠你，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的心，来带领我们，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求主你来关照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再回去又过着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乃是被你所用，为主你所引导。像彼得，当他知道你的复活的大能，你救赎的大爱之后，他也许有软弱，但是他一生却坚定地跟随你。我们感谢你，你的大能大力能够成就你所救赎的人在他们身上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人生。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请坐。